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晚是七月的25号，今晚呢我会同大家继续讲我哋喺华人移民美国嘅一啲历史故事。冇错啦，你依家收听紧嘅系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语频道，呢、这个节目叫做粤韵畅谈，我系主持人阿飞。喺开讲今晚嘅史记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回顾一下在历史上面非常之出名的一次海难事故。这次事故后来拍成了电影，是的，就是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是一艘英国的皇家邮轮，亦都是白星航运公司旗下的三艘奥林匹克级别的邮轮之一。在泰坦尼克号服役的时间呢，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海上船舶，是由当时贝尔法斯特哈兰德和沃尔夫造船厂建造的，当时号称是永不沉没，又有个叫法叫做梦幻之船。头等舱在设计上面追求舒适和奢华的最高水准，入面有埋健身房、游泳池、接待室、高档的餐厅啊，豪华的客舱啊，一应俱全。兼且在船上边有一台高功率的无线电报机，专门为乘客提供马可尼无线电报公司的电报收发服务，以及负责泰坦尼克号的航务通讯。我知道泰坦尼克号它在中文的译音有两个译法，一个叫做泰坦尼克号，还有一个叫做铁达尼号，在英文呢叫做 Titanic。 在1912年4月10号，泰坦尼克号就开始航行，这个是它第一次航行，就是处女航。这个第一次很遗憾地变成了最后一次，唯一一次的载客出航。当时他的目的地是纽约，咁大、咁豪华、咁先进的邮轮呢，当时很多乘客是世界上的顶级富豪。除了顶级富豪，还有很多来自于英国、爱尔兰、还有其他欧洲地区的移民。这些移民都是希望来到美国开展一段新的生活，有些是为了寻找更大的商业机会。好可惜，在4月15号，他们还未到纽约的时候呢，就发生了擦撞冰山这个事故。之后泰坦尼克号沉没了，造成了在历史上非常之出名的一次灾难。当时在船上边，一 共有2224名的船员。在事故当中有1514人遇难。船长爱德华·约翰·史密斯最后是同这艘船一起沉没。泰坦尼克号的总设计师叫做汤马斯·安德鲁斯，亦都在这一起的灾难当中死亡。在1985年的时候，前美国的海军军官罗伯·巴拉德曾经率领他的团队发现了泰坦尼克号的残骸。当时他们发现这艘船呢已经是分裂成为两边了，两部分、啊、并且在3784公尺这么深的海底里面逐渐这样瓦解。沉船事件呢造成了成千上万的文物，这些文物后来被逐渐打捞出来，之后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当中复原并且展示。泰坦尼克号已经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船舶之一，很多流行文化的作品都保存了这艘船的故事，包括有书籍、文谣、电影、展览、纪念品。泰坦尼克号亦都是属于一战之前世界上第二大的远洋客轮，它是仅次于它的姊妹舰不列颠号。很可惜是因为大意、当时的处理太大意而沉没了。在这一次的沉船事件中，最后一位生还者叫做米尔维纳·迪恩，在2009年过了身，享受97岁。我刚才用了比较长的篇幅跟大家回顾了泰坦尼克号的沉船的大概，那今晚呢我跟大家讲述的是有关泰坦尼克号的八名华人。这一篇史记是由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历史写作组公稿，作者是黄善，编辑是方强。泰坦尼克号1514人在冰海沉船遇难的悲剧，后来被演绎成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拍成电影，令到全世界的范围之内家喻户晓。同时这一艘豪华游轮的三等舱里面有八名的华工，他们的故事销声匿迹亦都有一个世纪那么久了。那这八名华工在英国是做什么的呢？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艘豪华游轮上面呢？他们是不是去纽约呢？那之后又去了哪呢？现在就由我来跟大家讲述由黄善根据史记整理成为文章的这一篇故事。1912年4月10号， 当时世界上体积最庞大、设施最豪华的客轮泰坦尼克号开启了首航，从英国的南安普顿出发，前往美国的纽约。我们前面讲了，泰坦尼克号在当时不单止有永不沉没这个称号，还有梦幻之船的美誉。泰坦尼克号的建成被称为世界工业史上面的奇迹。在这一艘豪华游轮上面，除了世界上顶级的富豪乘客之外，还有很多来自于欧洲地区的移民。在1912年的4月14号半夜，泰坦尼克号和一座冰山相撞。这一撞造成了隻船的中间裂了，海水迅速涌入船舱里面。去到凌晨的2:20左右，泰坦尼克号的船体断成两截，之后沉入了大西洋海底3700米咁深嘅地方，2224位嘅船员以及乘客当中咧，有1514人遇难。依家我哋就要跟踪呢一艘豪华游轮入边三等舱嘅八位华工的故事。各位听众，我们现在要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今晚的故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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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啦，广告之后继续我哋今晚讲述华工喺泰坦尼克号上边嘅一啲故事。啱先嗰一节我哋讲到，在豪华游轮泰坦尼克号居然还有8名华工，相信很多看过电影的朋友都不会留意到这个消息。这8名华工，在三等舱的华工，他们是因什么事故上了泰坦尼克号的呢？根据作者找到的资料显示，这8名华工通通都是来自于广东。他们原先在英国的蒸汽船上面做锅炉工。大家知道了，那时候蒸汽船它是完全靠烧煤来到做动力。所以锅炉工是很重要，但是是最辛苦的工作。在 1912年初的时候，美国的煤矿工会组织了第一场全国范围的大罢工，要求提高最低工资。可想而知，当时窝劳工的工资是几咁低呀。蒸汽船如果没有煤烧，那只能够停运啦。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即系话罢工嘅情况之下咧，呢八个华工嘅窝劳工作亦都失去咗，变咗失业。咁收尾呢八位嘅华工，终于喺一艘叫做阿纳塔嘅船上边揾到咗嘢做。呢艘船呢是由大西洋水果公司运营的，航线是在纽约和古巴之间。阿纳塔号的船长要求呢八位华工尽早来到纽约港报道，快啲翻工。咁呢八位华工呢，他们满怀希望，急急忙忙搭上了泰坦尼克号去纽约投奔新的雇主。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原来这八位来自广东的华工，他们在英国是做窝劳工的，因为在英国罢工他们失了业，后来呢找到一份工是在纽约的。他们是因为要去纽约翻工，来到新公司报道，所以呢乘搭了泰坦尼克号从英国的南安普顿去纽约。这个故事呢就是这样开头的了。在我面前呢有一幅泰坦尼克号的海难地点，看到它的出发点是南安普顿，终点是纽约，其实它的航程呢是过了三分之二的了，剩下的航程可能几日之后呢就完成的了，只不过不幸就发生在航程的三分之二这里。关于沉船的原因、细节、中间发生了什么感人的故事，我们在收尾的记录或者从影视作品当中呢都听到很多很多了，在这里呢我就不会跟大家再重复这些细节，主要是讲我们八位的华裔他们遇到什么事。当时沉船发生的时候，一位华人叫做方荣森，姓方，荣是光荣的荣，森是森林的森。方荣森呢他是将自己绑在一块门板上面，在大西洋冰冷的海水激流当中飘荡，后来遇见了翻转头的救生艇。救生艇的人看到随波逐流的方荣森之后，船上的人还犹豫要不要救这个东方人。那后来当然了，方荣森被救了上船。根据记载，方荣森被救了上船之后呢，接替了一位已经是疲惫不堪的乘客，他接过这位乘客的船长，用力地划起上来。在1912年5月的时候， 嗱，呢个五月咧，即系呢一艘泰坦尼克号海难之后啦，有一位叫做科丽尔嘅，当时系喺二等舱嘅女乘客，喺美国嘅参议院作证嘅时候，佢系咁样描述嘅。佢话过了一会儿，我们看到一块门板飘在海面上，这一定是沉船时脱落的门。门板上躺着一个小个子日本人，脸面朝下，他把自己绑在门板上，绳子扎紧在门的活叶上，看样子他已经死了。门板随海浪起伏，海水冲刷着他的身体，他被冻僵了。我们呼叫他不回应，官员犹豫是否要去救他。路易先生说，还有什么用，他可能死了，就算没死，与其救一个日本人，还不如救别的人更值得。他本来已经调转船头了，然后改变了主意，又回来了。日本人被拉上了船，一位妇女又搓着他的胸前，其他妇女们搓热他的手脚，没多久他就睁眼了，说着自己的语言。见我们不懂，他就蹬蹬双脚，高举双臂，五分钟后就恢复力气了。他见到身边的划桨人精疲力竭，就推开了他，接过桨，像个英雄般地一直划到我们最终被接应上船。我看到路易先生惊讶得目瞪口呆，他自责着，哎呀，我真不好意思说了那些话，只要有机会，我保证还会救他。嗱，上边就系当时一位叫做科丽尔嘅喺二等舱嘅女乘客喺美国参议院作证嘅时候对方荣森嘅描述。喺我面前有一幅黑白嘅相片，呢一张相片咧系由加贝夏号客轮的一位乘客拍摄的。救生艇是不是很大，但是呢入面可以足够20人坐在这里。这20个人个个都穿着救生衣，在这只救生艇上面呢总共是有6支桨的。啱先我讲到呢幅相片系由卡佩夏号客轮嘅一位乘客影嘅。咦，我哋唔系讲紧泰坦尼克号咩？几时又有一艘卡佩夏号客轮呢？嗱，原来咧喺当时 离泰坦尼克号最近的是一艘客轮，叫做卡佩夏号。当时他们收到泰坦尼克号发出的求救电报，他们获取了泰坦尼克号这些电波之后呢，就奔赴灾难现场去救助的。咁所以呢，喺卡佩夏号上面嘅乘客就见到海难嘅一啲情况啦。啱先我哋讲到泰坦尼克号係有八名华人嘅，咁依家我哋讲咗其中嘅一位叫做方荣森，佢嘅获救过程。咁其他啲人佢哋係乜嘢遭遇呢？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生死拼搏，最终这八位华人当中有两位华工不幸遇难，而其他的六名华工和其他的七八名乘客就是被这一艘卡佩夏号客轮救起的了。卡佩夏号是从纽约启程的，当时救了这一批乘客之后，船长决定带这一批幸存的乘客返回纽约。这六名华工和七百名的乘客，他们返回纽约之后面对的是怎样的际遇呢？我们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讲述。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韵畅谈，我是阿飞。今晚同大家讲述的是历史上泰坦尼克号海难当中的八名华人。由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历史写作组公稿，作者是黄善，编辑方强。上一节我们讲到有八位华工在泰坦尼克号上面，但是有两位华工不幸遇难，其余的六位华工被卡佩夏号的客轮救回，兼且救了其他的七百名乘客。卡佩夏号的船长决定将他们送回去纽约，于是卡佩夏号在寒冷、风雨和雷电交加当中艰难地行了三日，终于在1912年的4月18日晚黑9:30驶入了曼哈顿。我面前有一幅相，是当年卡佩夏号驶入曼哈顿54号港口的镜头。在这幅相上面，我见到一艘巨大的邮轮，邮轮上面有四支非常之粗大的烟通，船头和船尾都有一支很高的桅杆，在船头和船尾各有一艘接驳艇，应该就是这一艘卡佩夏号载着那六名幸存的华人了。 历史上面的那日傍晚呢，天气非常之冷，还一直落着雨。虽然是这样，当时在纽约有成四万人涌到码头附近。这些人去到那里，除了迎接乘客，即是部分乘客的家人，还有政府的官员，兼且有医疗救护人员、记者等等。有一只船仔，上面载满着记者，迎着刚刚驶入港口的卡佩夏号驶过去。记者手中的闪光灯起伏不断，虽然是晚黑九点几，这些闪光灯照亮了整个船身。在船边的扶栏度企满了乘客。泰坦尼克号上面的幸存者逐一地落船，被送到医院去接受检查和治疗。当时涌入码头附近的四万多人，他们依依不舍，直到幸存者抵达纽约之后的第二日，码头附近依然有很多前来迎接的人在这里逗留。当时这些幸存者是由珍妮酒店去接待的。珍妮酒店是靠近哈迪逊河边的码头，坐落在曼哈顿下城的51号码头附近的珍妮街上边。正是因为它在珍妮街，所以酒店就叫做珍妮酒店，英文叫做 Jane Hotel。 这个酒店呢，就是在那一年的四年前落成开业的。酒店专门用来接待海员，所以大部分的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都住入了这一家酒店。为什么说大部分的幸存者呢？这里有一个历史，其实当时酒店接待的是头等舱和二等舱的幸存者，三等舱的乘客呢，幸存者呢，是由一些慈善机构来到救助。其实在泰坦尼克号出事的消息传回去纽约的时候，即是这些幸存者未回到纽约的时候呢，纽约当时很多慈善机构就已经开始进行募捐活动了。讲回当时卡佩夏号客轮返回纽约之后，码头上面有成四万人那么多，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在空气里面洋溢着激动万分和悲喜交加的情绪。然而在这个举世瞩目的海难事件当中，迎接706名幸存者的场面里面，唯独少了那六名的华人乘客。作者找到了当年8名华工在英国登船那时的记录，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他们的名字。有一位叫做 Fang Lang， 中文名叫做方荣森，32岁。一位叫做 Li Bing， 即是李炳， 32岁，有一位是阿 Lam 37岁，有一位叫做 Chong Jeep， 中文名是中捷，捷步的捷，32岁，有一位是 Chong Fu 32岁，还有一位是 Lang He 24岁。嗱，呢个咧就系六位幸存者嘅名单，另外有两位遇难嘅，一位叫做 Ling Li 同埋 Lan Lam。好啦，讲翻啱先，我哋讲到喺呢啲幸存者翻翻纽约之后咧。他们被安排住在珍妮酒店，兼且接受健康检查或者是治疗的。但是同样是冰海沉船死里逃生的这六位华人，却是没有得到这些健康检查的机会，亦冇有见到安置或者是迎接他们的人群。点解呢？因为当时佢哋被禁止踏进纽约。点解会系咁呢？我哋需要将时间倒翻前30年，亦即系1882年。熟悉历史嘅朋友都知道1882这个数字代表什么了。在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排华法案。排华法案是禁止华工进入美国。这个条例写入了美国的法典。事实上，载住706名幸存者的卡佩夏号蒸汽船在自由女神身边慢慢地驶过。在这个时候，自由女神离码头只是得4英里。而在那一年，自由女神已经耸立在纽约港口26年了。这26年以来，她风雨无阻，高举火炬，不分昼夜，迎接了数以百万、千万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移民。在雕像的底座上面刻着美国的女诗人拉萨路的著名的诗句，我在这里和大家读一下：给我你那疲惫困倦渴求自由呼吸的芸芸众生，你那挤满海岸的可怜平民，把他们，把那些无家可归、颠沛流离者送过来。这金色大门前，我举明灯相迎。真是好讽刺，连自由女神都没办法给这6名的华人踏上纽约的土地。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美国排华。作者在这里附上了当时那个年代的一幅排华的漫画。在这一幅漫画上面，代表美国的山姆大叔穿着用美国国旗做的裤， 一件西装，头顶上边戴住一顶美国嘅高帽，高帽系用蓝色嘅长条同埋白色嘅星星嚟到装饰噶。佢嘅手上边呢揸住一张文件，呢一张文件嗰啲字呢太细我睇唔到，但系从佢嘅格式，我哋可以想象到呢一张文件上边嘅内容就系排华法案。呢一位山姆大叔呢，踢起佢嘅右脚，佢嘅右脚嘅前方系画住一位华人，梳住清朝边嘅华人。呢、这个华人在画面的左中间，而在左下面呢还画着有成六位华人，都是穿着唐装梳住长边的华工。这些华工都是抱着头逃走，或者是跌在地面，或者是在那里苦苦哀求咁嘅形象出现噶。咁呢一幅咁嘅漫画呢，非常之能够讲出当时华人喺美国社会嘅地位。对于当时六位幸存嘅华工被拒绝上岸，我哋而家应该好清楚嘅原因啦。好啦，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晚的粤韵畅谈。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晚最后一节的粤韵畅谈。刚才我们跟大家讲述的是百多年前的在泰坦尼克号海难上面的六位华人，其实是八位华人，因为有两位是遇难的，咁所以呢幸存者是六位华人，他们在海难之后的遭遇。这篇史记是由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历史写作组公稿，作者是黄善，编辑是方强。话说这六位华人他们被救了之后呢，随着卡佩夏号来到了纽约，但是他们被拒绝上岸。不要说有检查身体和治疗的机会了，连上岸都没有。当时这六位华人被羁押一夜之后，在第二日，纽约的移民局官员将他们直接押送上了雇用他们的阿纳塔号货轮。在4月20日，阿纳塔号就启程去古巴了。 在所有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都受到温馨的照顾的同时，纽约的多家报纸却是用苦力和颜色的中国佬这样的字眼做标题去报道这六位幸存的华人乘客的去向。下面我和大家讲一下六位幸存者的索赔记录。因为这一次的海难，泰坦尼克号所有的乘客可以向运营泰坦尼克号的船公司，叫做白星航运公司，提出索赔。于是在曼哈顿百老汇街上面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协助之下，这六位幸存的华人当中，至少有五位在1913年的3月在纽约的南区法院向白星航运公司提出了索赔。我这里跟大家简单地讲一下他们五位索赔的情况。一位叫做 Lang He， 他的索赔的金额是$91.05。他最贵的物品是套装，价值是2.5英镑。一位叫做聪夫的索赔额是$96.16。最贵的物品是套装，价值是3英镑。有一位叫做 Fang Lang 的索赔额是$137.09，最贵的物品是套装，价值是5.5英镑。还有一位是 Li Bing，他的索赔额是$99.34，最贵的物品呢写着是现金，现金是4.1英镑。还有最后一位是 Chang Cheap， 索赔额是$172.14，最贵的物品是两套衣服，价值是6.1英镑。我刚才讲的索赔额那些数字呢，单位是美金，他们因为在英国登上泰坦尼克号的，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些华人呢当时是在英国生活的，所以他们的随身物品呢是以英镑来计算。我们都知道在泰坦尼克号还有另外两位华工是遇难的，其中有一位中文名叫做林利，利是利益的利，他的妻子的索赔金额是$91.05。美华史记的志愿者找到了这些索赔的文件，在这篇史记上面，这些文件的影印本也都附上了。我现在看到的是聪 Cheap， 即是聪哲的清单。他的清单里面是有两条毛毡、两条被单、两套衣服、一件大衣、两件外套、有内衣、若干、有六块白布、四件白衬衫、四对靴、三顶帽、一块手表、一条表链，还有是 锅炉房的工作服，一个行李箱，两个帆布袋，有物，有冷衫，还有少少的现金。不知道各位听众听到我们当时的这些华工的随身行李有些什么感想？我们应该知道他们是因为在英国失业，要过来纽约跟着这个新的东家谋生的。我相信他们的随身行李也都是他们的身家。换句话说，他们的身家就是$91.05。再来看看其他的文件。这些文件呢，他们有签字的。所有的索偿者的签字都有中文名，都是中文签名。咁亦都因为呢个线索，我哋得知佢哋嘅中文名嘅。令到我好惊讶嘅係，另外一位索偿者叫做袁希，佢嘅索偿清单居然同钟哲嘅索偿清单係一模一样，金额都是$91.05。咁唔系作者整错，亦都唔系志愿者揾错，因为喺呢两份索偿清单上边咧，分别有佢哋嘅名嘅，即系一份系钟哲，一份系袁希。咁佢哋两个都系索偿$91几。嗱，根据啱先我哋提过嘅最高嘅索偿额系$172.14，即系唔够$173。可能你会话，当时$100几或者系$90几，到依家应该不止这个数了，因为百几年前的，是不是？好了，我手头上面有一位富豪叫做布朗夫人，她的索偿文件显示她获得赔偿是几多少呢？听住了噃，是$27,888的。这个数字和我们华人最高的索偿额$172几，是不是没得比啊？到此，华人和泰坦尼克号的故事我还没讲完。在1912年的7月8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报道，的标题就是一个中国女孩的献礼，副标题就是$1，谢谢，请转交给泰坦尼克号纪念基金。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昨日基金会收到了这样一份捐款，来自一个12岁的中国女孩，她在三藩市的一家茶店做嘢。下边我将这一位12岁的中国女孩的信件同大家读出嚟，作为我哋呢一篇史记同埋今晚节目嘅结尾。呢一封信系咁样写噶：亲爱的泰坦尼克号妇女纪念基金会，我觉得这是妇女的活动，所以捐上$1。 我是一个中国女孩，叫阿英。英在中文就是红英。嗱，呢个英咧，我喺呢度同大家讲述下，佢唔系我哋平时嘅概念中英雄嘅英，因为女仔叫阿英，有可能系用英雄嘅英，系咪？但系咧，佢呢个英咧系猎鹰嘅鹰，可能你哋会话会唔会系英文都系 ying， 所以咧你认为佢系猎鹰嘅鹰啊？嗱，佢系猎鹰嘅鹰，唔系我认为，亦都唔系作者认为，因为我哋揾到当年嘅呢一份报纸，报纸上边系用英文写嘅。在他原文上面呢是这样写的。I'm a little Chinese girl, a Ying. Ying is Chinese for eagle. 是不是很明显啊？这个鹰呢是 eagle， 是猎鹰的鹰。好了，跟住下来继续。阿英的信件是这样写的。我十二岁，白天上学，晚上就在一家茶馆做工。我用做工赚来的这一个美元来纪念斯密斯船长。他沉下去的时候，怀里还抱着一个孩子。谢谢你们，诚挚的阿英。今晚的节目到此结束了，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见。逢星期日晚九点到十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